主啊，真的谈爱是容易啊，实行爱很难。但是我们知道，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爱，你才是这个爱的标准，你也做了这个爱的榜样，所以我们是有样可学。但是主，你自己纪念我们，因为不但是这世界、教会、家中、社会太缺乏爱了。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把爱当成一个口号的基督徒，让我们真的靠着你的大能大德，使周围的人真的能够看到我们心中是有主的爱。求你也纪念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慢慢进入尾声，可是主整个实行才是一个开始，让我们把你的话常常记在心中，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就浮现出来，让我们得帮助。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来看就是温习一下上一次所讲的因为毕竟隔了一个礼拜哈。那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关于恩赐啊，那恩赐跟才干有什么分别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图哈。那严格说，简单的就是恩赐跟才干。虽然不是那个很绝对的一个划分一个界限啊，很多时候你的恩赐也就是神所使用你的那种才干，可是呢不同是因为他得到这个属灵的受效，属灵的受效，那是很重要的，那是很重要。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并不是为了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他可能做了就让人觉得拍掌精彩，可是不一定却有这个属灵的这个分量在里面啊。比如说，对，有些人口才就是很好啊，不用怎么思想上去就起码都可以这样讲，可是你讲到人家有心里面对神有一个的回应，他愿意决志，愿意认罪，愿意在神的面前顺服，那可不是只是你的口才。好，所以呢我自己比较对这个属灵的恩赐一个的看法，就是无论你借着你的才干做什么，你这个才干能够变成是属灵的恩赐，那是因为神借着你使别人能够接触到神。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这个体会，不是只是夸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我们现在都是觉得最近很 excited 的，我们 Mountain View 的 CCIC 的 Jeremy Lin 哈，就很出名的这样，哇，中国人的光荣哈。但是呢，对，神给他这样的一个 gift， 可是他这个 gift 的背后呢，能够使人因这个看到神，而不是你就是很厉害。我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属灵受效。那也有人啊，就是 Charles Riley， 他给这一个的恩赐的定义我也蛮喜欢。他说恩赐是 a God-given ability to serve， 恩赐是神所赐侍奉的能力。那从这一点呢，这一句话我们看到三点：第一，恩赐是来源是神给的，那他的这个性质就是神无论要你做什么东西，他都给你这样的一个 ability 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工作的能力。但是目的不是 serve yourself， 目的是侍奉神的，目的是透过这个东西来 glorify God， not glorify the person itself。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很清楚，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定义。那恩赐是可以求来的，对吗？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呢，追求表示说恩赐是可以求的。我真的自己经历过，有一些人他在神面前觉得，神啊，你呼召我做传道人，我起码我连站上去讲话我都腿都软了，那你叫我怎么可能是做一个 effective 的传道人呢？所以他在神面前求，哎，他是我神学院的同学，我后来看到他是韩国一个韩国的牧师，我觉得后来我再看到他在那边讲的，我很难相信是同一个人啊。所以神可以的，神可以因着你为了爱他服侍他，要求上帝可以给你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知道这个恩赐呢，像那个提摩太保罗说，你不要忘记那些当日那些长老在你身上按手的那些的恩赐 啊，所以呢，也可以就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求一些的人来替你在神面前来求这个恩赐给你，所以这个也可以。还有呢，这个恩赐是可以发掘出来的，但是这个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做的。我们常说我没有恩赐，其实都没有去做，所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恩赐在哪里。这其实有时候恩赐是一个宝贝，神已经在你生命里面放了这个 potential， 可是天才可以埋没的嘛。天才是怎么知道他是天才？因为有机会让他闪耀出来。哦，原来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对吗？所以很多所谓的人家看到是自闭症啊，什么各种心理障碍的人，不知道他神给他有那个是意想不到的那种的 gift。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也一样，神给我们宝贝，是我们的责任要去了解你的本钱是什么。你自己也不去理解这个本钱，整天就用它来做借口，说我不会，我没有恩赐。那上帝说有，你没有去 discover。 好，那我们上一两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陆某的家，我们的 TV4 有一个像是过年那个 part 了，然后呢，我们后来就三发就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的一些的猜谜，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来分享哈。他给我们呢，就是出的题呢，是因为有新宝贝易得，然后他叫我们打一个的两个字。呀，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哎，为什么呢？因为呀，有没有恩赐，最主要还看你有没有心，对吗？你有这个心的话，神所给你的 potential 是容易得到的，对吗？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就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一课的一个例证哈。那我们除了讲了恩赐之外呢，我们上期也讲这个爱的定义，对吗？跟他讲了这个爱，爱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知道，首先爱不是恩赐，哈，所以你不可以用它来做借口。我没有爱的恩赐，所以我不需要爱你，啊，不可能 ，OK？ 因为爱本身不是一个恩赐，啊，爱是要去一个道理。他为什么是一个妙的道呢？是因为当他讲到这个人啊，都抢着 compete 这个恩赐的时候，教会造成很多的纷争和这样的一个混乱，他就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去调和它，去平衡它。那这个平衡的东西就是爱，所以它成为一个最妙的道。那我们讲过了，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自私。今天很多人你可以想到他是不懂得去爱，因为他整个世界就很 self-centered， 他怎么需要要去为人家着想？他怎么需要我喜欢的时候你不喜欢，他怎么 care 呢？他只是顾到他自己的感受，他不理喻你的感受。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目标，个人的，我们人变成真实是挺自私的。所以这个世界不需要恨，世界的人稍稍每一个人多自私一点，这个世界都很痛苦了。然后呢，我们讲到说爱的一些各种的表现里面，又提到这个爱特别跟那个忍耐好几次哈，爱是很久忍耐啊，然后最后说凡事忍耐，表示这个忍耐真的就是好像一个锅子，有个盖有个底，啊，中间里面的东西都要靠这两个东西来托住它，那个就是爱，就是忍耐。所以呢，那边负面方面讲到说不轻易发怒，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去对付的。有些人呢年纪越大脾气越好。我是属于那种相反的，有时候年纪越大的脾气越不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很大的挣扎，对吗？那所以呢，哇，要忍耐不轻易发怒。所以啊，当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说我不爱你了，其实我们在说是我已经不想再忍耐你了。That is the real message behind。 所以今天很多人放弃一些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已经失去这个忍耐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神面前求，不是说我爱你，我感觉到你还是很可爱，我感觉到你还是以前当中那么英俊那么吸引我，那么有魅力，不是的。今天求着主，你让我对你继续的有忍耐。Really, that's what it is. 所以爱是一个 choice， 是一个选择，不是说他不重要，但是感觉不重要，但是感觉不是维持爱关系的 一个东西啊，那是我们所做的一个 choice。 那既然讲到这些，我们就要回来，因为我们这个十三章没有讲完的。那到十三章最后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爱是这个很久的，所以在这个第八节，爱是永不止息的，心智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终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心智所讲的也有限。第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就变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反复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然后十三节啊，十三章十三节是很妙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边讲到爱的这个的永恒啊，那他用了一些的比喻哈，他说首先什么恩赐都不是永恒的。恩赐是有时候是让我们在地上里面可以来为神结果子，荣耀神，服侍神，可是有一些有一天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可是爱还是继续的。那我们讲到一个教会里面，它的合一很重要，但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同，神又故意喜欢 variety， 要把不同 variety 的人，夫妻之间两个个性那么不一样的啊，孩子一两个里面这个那样那个那样的都摆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怎么可能合一呢？所以这个合一就是要每一个人都要成熟，而这个 maturity 的一个反应就是从爱来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越有爱心，表示他是一个越成熟的人。所以成熟怎么发展呢？他说从没有的，从有限的到无限，从小孩的想法到成人的作为，从今天看的事情都完全不能够看透，都是片面的，到有一天是完全全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的。好， Maturity comes from love、okay. 哥林多的信徒保罗形容他们就好像小孩在玩父亲所给的玩具，然后在那边抢来抢去，你觉得是很幼稚对吗？我们 Christmas 时候买一大楼的，然后呢我们说记得要跟你的妹妹 share 啊，然后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啊，卖卖，然后就吵起来了，对，那其实都是父亲给的，那他们拿到那个东西就以为是我的。我们在神面前得到恩赐就是我的努力嘛，对吗？我家的培养我出来这样啊，真的吗？啊，如果神叫你声音哑掉呢？啊，如果我们今天是 instrumentalist， 我们的手断了啊，我们今天是个 athlete， 我现在腿弹了。It's a moment, right？ 有什么可夸的啊？昨天这最大的新闻就是 Whitney Houston， right？ 一直在吵这个事情，他死了啊，48岁那么好的一个声音 ，OK， 但是 overdose， 哇，还不知道啊，但是 drug related。本来还要去领这个 Amy 要去参加的但是我们觉得说 gift， 但是这个 gift 啊，神拿去也很快的，所以啊，不要像小孩子那边抢的就是我的，要知道都是神的，而且有一天都是要消失的。那我们搞不明白就是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那我们明明知道啊，信、望、爱在基督教里面都很重要，可是这三样的里面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为什么信不是最大，望不是最大，而是爱呢？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我们圣经说的是啊，圣经说我们应该接受，可是呢有时候也不要那么无知哈，要去理解一下下。好，其实我们知道这三样是相辅相成的嘛，所以为什么一讲的时候呢，好像一讲基督教里面呢的这个 triangle， 一马上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样就讲到信、望、爱这样。那所以，但是虽然互相是有连贯，可是有人说爱是最大的，因为是爱 energize 这个信跟望。OK， 你听得懂意思吗？他说爱加注啊，把这个的这个这个力量给出来啊，所以你有很多时候更大的信心，你有更大的盼望，其实背后是因为爱。我们来体会一下哈、啊，我们看看信心跟盼望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异端，大家还记得那个David Koresh 那个的 quote 吗？不是去 Texas 怎么带着一大堆的人怎么怎么的啊、还记得那个 Heaven's Gate 吗？他等卫星人来，有啊、你们都不知道吗？有吗？哈、啊，有没有印象？哈、啊，他就是不晓得怎么连接到说那个是借着这个什么什么卫星来把他们接上去的，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不是几个学生跟着他穿黑衣服，然后自己自杀。还记得70年代，如果你们还已经出生的话，还70年代还记得那个 People's Temple 那个 Jones 吗？ Tom Jones 记得吗？啊，他不是去那 Guyana， 然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因为逃税，然后要去，他就把那个 Senator 杀了，然后他是要他们全部把那个 Cyanide 放在那个库里面，让他们 drink， 死了很多人。你说这些人如果有这个勇气要等到这个主来接他，你说有没有信心跟盼望？他一定相信才会死吗？对吗？他真的坚信说就是这样发生的了。而且呢，多少的勇气啊，哈！可是有没有爱呢？没有啊。所以有时候啊，就是不是说信心跟这个盼望不重要，可是这个东西呢 ，sometimes will take you to a place 是很恐怖的。法利赛人绝对就要操练这个 faith and hope， 但是他们被耶稣骂的是残暴、极端、没有爱心。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爱。有些基要派的人，所谓的 fundamentalist， 解释圣经，就把圣经很字面的这样解释，然后呢，就要求他的会友这样跟着来做。这个也是缺乏了爱，因为他不会体会那个人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说啊，这个爱实在圣经里面不是说故意把它高举，可是他是有他的一个目的。那我就用这个陈中道牧师啊，不晓得他已经去世了哈。陈中道牧师他里面的一个讲义讲到关于这一节的解释，我觉得蛮好，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是他得出来的结论。他说，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个大可以从下面两方面来比较。他说，信心虽然叫我们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得到神的喜悦，盼望叫我们不至于羞愧，其实他是引圣经的，像罗马书那里所讲，使我们盼望使我们有力量忍受各样的苦难，但这两种都是叫我们自己得着好处的。唯有爱心却不单造就自己，还造就别人，并且叫神得荣耀。所以爱能使人、自己、神三方面都得到益处，这他是解释为什么爱是最大。另一方面，信和望在今生的价值比较高，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实现，还在等待的阶段，我们却信而且盼望，那样的信和望是有价值的。但是等到有一天一切都实现了，得着了以后，信和望就没有以前那样的有价值了。可是爱无论在今生或永生，它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时空空间的转换而改变，而且还永远不断的增加。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我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一个形容。好，那从这个的以后呢，我们就挪到14章了。那14章呢，就在 pick up 12章里面所讲到关于恩赐，然后14章他特别标榜一个 先知讲到的恩赐，来针对他们当时比较喜好追求的，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他这把两个的恩赐讲出怎么样来合一，怎么样来成熟的一个例证。首先呢，有人呢就比较引用了13章第8节，13章第8节说啊，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所以有人呢就用这一段来说，今天不应该再有说方言的恩赐。那其实这样是很武断的，这样是很不对的。因为第八节13章第8节，除了说方言，也讲到说先知讲道啊，也讲到知识啊。所以你说哦，圣经讲呢终必停止，就好像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停止。那讲到呢知识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很断章取义啊，要片面的讲出来。我觉得今天是还是有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哈两个之间里面的区别，这个是保罗所提的。首先我们要明白哈什么叫做方言啊，那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我个人呢觉得说哈，方言呢应该是世上能够明白的地方语言。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这个，回去看13章第1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在保罗的意思里面，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有区分的。所以当今天很多人呢说方言就是那些叽里咕噜我听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因为呢保罗都有他把它区分，说一个是天使的话语，一个是万人的方言，人的话跟天使的话。还有呢你看同样这个字 glopsa 哈，在这个希腊文别的书里面，别的经文里面翻译的呢是别国的话，就是有国有地理地界的。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翻作湘潭，就是可能向下的话，虽然是不太容易懂，不像今天的国语哈，但大家讲起来都要那他说些什么，有点口音什么，可是呢他是这样的翻译，表示起码圣经有例证说哈，当时所讲的这个方言呢是表示对说话的人或是自己听不明白，可是呢理应是世上里面有能够明白的地方语言。起码哥林多使徒行传2章5旬节的记载是这样。那而且保罗说还有可以翻的方言，假如你这个听又听不懂，翻出来又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觉得说介于这种的解读啊，我觉得说跟很多人强调只是一个舌头的音，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为什么有人觉得说啊，可能是你不懂的，是一种音，舌头的音，是因为他用了14章的1节来讲的。14章里面呢，当保罗讲完这个箫跟那个琴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跳到这个第7节，14章第7节，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有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人。所以人家说你看嘛，这边直到说有声音，所以那他要点火的时候，好，他说这个东西呢，他认为说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声音，所以也许方言是一些你不能够听得明白的声音。我觉得这样是根本就违反解经原理，因为这边讲到箫跟琴这个乐器，他用来比喻说那你们舌头若不输出容易明白的话，所以他不是讲声音，还是讲话，他只是用这个音来表示说，就算音乐是有理的，乐理乐理，你的音和谐就是和谐，不和谐就不和谐，有规律有节奏的，这个叫做理。所以音是有乐有理的，那所以同样你的音应该是有话的。所以我觉得说，然后他这边说，你如果这个声音 是以为我是话外人，本来声音就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你都听不明白嘛。可是如果你的声音我因为听不懂就使我为话外人，表示还是应该是我能够明白的一些话。所以基于我自己个人的这种解读啊，我反对，我个人是我的意见，我不是权威啊。就说有人呢就是要，反正就是要去强调方言了，他就用圣经里面这边凑几句这边凑几句来讲到方言呢，可能不一定是你自己能够明白的话，我是觉得这个有待考究啊。那道又是什么呢？他虽然是说先知讲道，然后有小字你去看哈，小字解作说预言，可是你回去看了其他的地方同样的哈，讲到这方面的时候也是说预言，可是原来他的意思说是宣告神的启示或说信息。那今天呢我们是怎么样来传讲神的真理和信息呢？很多时候是借着教导，这个讲台里面的教导。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能够体会说他把他说预言翻译成做先知讲道，我觉得是不会是有太大的一个冲突。这个是我对这两个的一个的解释。然后呢所以因此哈，我认为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说他们在说方言，给你咕噜啊，我认为呢是谎言。OK， 我并不觉得很多是真，我并不是说都没有真，我觉得很多不是真的，是舌头的声音。但是我们再去比较这两个哈，因为呢方言的特色是向神说的，既然向神说的，可能是在你祷告当中出来的，可能在你赞美的时候敬拜当中里面出来的。 OK，但是呢保罗的解释都很清楚了，讲的人跟他周围听的人不一定能够明白，如果没有人翻出来的话，那这个是可以肯定。可是比较一下讲道呢，我既然讲道要讲出那个道理来使人明白，那一定是我首先要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呢我的用意是希望我讲了之后你们也明白我在讲什么，对吗？所以他的分别就是一个是可能自己做了可是他不一定知道在做什么，但是这一个呢就是肯定讲的人听的人都知道在做什么。所以由此啊你就看到那个价值就可不一样了。所以方言的那个 value 是什么？就是造就自己。如果他没有翻出来，对你周围听到你咕哩咕噜讲声音的人一点都没有益处，保罗说不能够说阿们的。但是反过来讲道就不同了，讲道呢它是可以造就别人的，所以呢听的人觉得获益，说听的人可以同声说阿们。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保罗说你当然都要追求更多这一个造就别人的恩赐。所以造就这个字啊，在这一十四章出现七次，换句话说保罗 heavily emphasize 你所有的恩赐都是为了造就人，神给你的恩赐不是为了你的，神给你恩赐是为了人的，所以你应该去追求那个是可以帮助荣神一人的恩赐，而不是那种自享自乐觉得自己很提升的那种的恩赐。然后呢我其实分享一个经验哈，有一个姐妹她以前在灵粮堂聚会，因为以前她也到过我们 CCIC， 那个时候我在团契的辅导，所以有时候有些需要她也是打电话来跟我聊天啊。然后呢那他当然有时候说方言，因为他去的教会是很追求这些方面的，那所以呢他也就是有时候有点混乱啊等等啊，但是呢他久不久有些的疑惑他就打电话来问了哈，因为他毕竟知道我的那个这个出发点不太一样，那我跟他很清楚都说你都知道我神学观点跟我教会里面的传统，那你知道我对这些方面的看法不会像你们那牧师这样那种的教导。那他分享有一次他的打电话给我，他因为为了要为另外一个人祷告，他就在家里面进食祷告。那彻夜，我觉得说有一点我很佩服那些追求那方面的人，因为他们很付代价。我们道理听得长一点，都是一直看手表想走了。那些人就不吃不夜彻夜祷告，在那边赞美敬拜主，你肯吗？所以他得到神给他这样的一种的启示，也是因为他愿意。所以我说嘛，因为有心。宝贝意的，对吗？那所以他就在那边求啊， 进食祷告，说起方言来了。那我说好，但是又心又忧，很兴奋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又担忧，那怎么来的？那是什么话？那是圣灵呢？邪灵呢？是什么？他就用，然后，但是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感觉到自己像鸟语啊，小鸟一样。他我就好像在那个小鸟，那这，我说哎，对不起，我真的我这么不这么的体会，我像小鸟这样啊，你不觉得吵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很兴奋啊，他简直就那种喜乐说不出来。那我觉得那应该是吧，因为呢，邪灵怎么叫人喜乐的呢？对吗？所以我说嗯，我说那个也很好啊，主给你的哈啊，叽叽叽，他就觉得整天就他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他就这个嘴不知这不是他控制的，他就在那边动，他觉得很释放，他觉得很释放，很喜乐，他觉得有个 spiritual high。但他那一天是因为了人的需要，他打电话去请假啊，然后呢，他担忧的不是那个 experience， 他担忧是后面。他说我打给你是因为你曾经跟我讲过，我终于体会了。我说小心这些的恩赐，它会使人骄傲的。所有恩赐都使人骄傲，可是你追求这些东西啊，有时候呢有点像上瘾了。我说你要注意，因为你 addiction 嘛，好像是哇很 high 啊，你很 high 你不想下来的嘛，对吗？所以你就 keep 住那个 high。 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用药品，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特惠又一个特惠，一个进食大会的进食40天了，来个50天60天，因为那个带到那个上面了，就上了山了，彼得都不想下来了。他看到耶稣在那边，他说我们这边搭几个棚多好，耶稣都骂他嘛，对吗？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谁要他去到那么高峰的时候想要带人家有个 crash、啊、所以其实那种追求的东西也是 addiction、啊、他说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啊我有个冲动想打电话跟我老板再请多几天假，我很享受这个 spiritual high， 我就在想在家里面再祷告，可是呢慢慢就变成还不是为了什么人祷告。为什么？他只是想 keep 住这个 high， 就好像摩西的帕子，好像不要把这个荣光给慢慢消灭掉了，就保持它。他说我终于明白你所说的那种骄傲。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针对他们的，你追求这些来干嘛？这些东西 keep you high， but you are the only one 想到得到这个结果，你不如求那些是众人都可以到 spiritual high 的 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啊，保罗最后就劝勉他们说，说方言可以，可是只有两三个人，如果是要轮流的，不要同时这样失控的，你叽叽他叫叫这样的哈，人家以为去了那个鸟园。OK， 你一定没要有人翻出来，没有人翻出来 ，shut up， 就是那么简单了。可是他这样的不是只是针对这个方言的，连讲到也是的。我们这有些的教会哈、啊，他们呢是很反对教会里面有什么暗牧的牧师啊，很反对人去那么神学院的，他们都是有感动的又起来分享，因为。就抓着一句圣经嘛，这个约翰一书那边讲，自有圣灵的恩高做你们的导师，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圣灵感动他起来讲，所以呢，带头的人起来讲，他有感动的起来讲，就是没有人站在讲台里面的，就是大家用他的那种的那种的感动圣灵给他的话来互相来教导来帮助。可是如果叫保罗的也是这样，限两三个人。人家说的时候你就闭口，然后呢听的人要在旁边慎思明辨。所以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很清楚的一些结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可能所以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何做先知讲道会比说方言强？那原因是什么？能够一句话讲吗？造就别人。 OK， 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哈，第五节。然后呢我们来看他用那个箫跟琴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一个是 noise， 一个是 music。 OK， 我们知道三岁小孩子啊，你叫他弹钢琴除非是神童，不然的话你觉得是什么？噪音，很烦啊， right？ 敲敲敲啊，噔噔噔这样的哈。但是如果音乐有韵律啊， 有 melody 的，有 rhythm 的，哈，有 tempo 的，那它就构成一种令人觉得欣赏而不觉得厌烦的。好，所以呢，我觉得哦，今天很多的人在敬拜的里面，他是 make a commotion but not making sense。 OK， 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你有悟性也得，你有灵性也得有悟性。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啊，那说方言的，求当求着，就当求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是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我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们用灵足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的还多。保罗不说这句话，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哈。但在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今天 make a mistake， 我们觉得说好像是搞到大家好像很激昂，搞到好像是那个聚会里面是非常的尽情等等的话，其实呢只是 making commotion not making sense。 我记得郑果牧师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湾区嘛有一个联祷会嘛，所以呢邀请所有的人都为湾区来祷告。然后说去，那他们那个时候请的是比较激烈的教会。那他你知道那些教会实在很多时候他们真的在唱诗实在是比我们很释放很尽情。然后其实啊都不知道唱什么歌，他们就开始先跳起来了。有时候我都觉得还不知道是那个要安静的去听的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跳跳跳。然后呢，哇，就整首歌都跳完，那个好像是唱的什么光明之子哈、啊，赞美之泉的其中一个呢，啊，跳完，然后呢，他们以后呢，就那个郑果牧师上台讲道，郑牧师头一句就说。跳得那么高兴，上帝要你们去的时候也要跳起来说啊我去哦。我就觉得很好笑了啊，就说他说 you have to mean what you do, right? 那我做光明之子的嘛，但是上帝问你是要不要去宣教也不肯，又不肯。那你跳得那么你以为你这个就比我好像是我安安静静坐在那边，我还有自己自能力说哎呀主啊，我那好像那个罪人的祷告啊，那个法利赛人还觉得他怎么样。所以他，我觉得他这样一句话问得出来说悟性也很重要啊。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呢是 making noise 不是 making music。 我觉得说大声不等于什么，热闹不等于就是非常兴旺、okay? 大声也不等于是说是有充满，两码事情。很多时候圣灵充满，我自己经历圣灵充满绝对不是大声很 noisy 的时候，有时候他 hit 你的 moment 不在好吵闹，是在我很安静的时候。但是今天人不能够 associate 的，他要搞动那个东西，他觉得那个圣灵好像要眺望那个圣灵才可以工作。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想法，是他要灌输但是不合乎圣经的。 OK， 那小节就是说你要羡慕先知讲道，要多追求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从这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保罗的心胸是很大。他说保罗其实有人那个历史家说他可以讲13国不同的语言。哇，很厉害哈，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包括英文跟中文哈，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情愿说教导人的话，所以他本身就是我们的榜样。OK， 那一般呢我们问我们自己。OK， 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什么要来聚会呢？我们昨天还开玩笑，我们说我们以后不如就是 teleconference 啊，或者在家里面，因为现在 iPhone 很方便嘛，没人 download 了，那以后你们不要来教会，不用买糖了，那就是我在家里面呢，就是 video 我自己的，然后呢我马上传到 YouTube 里面呢，那么你每一次礼拜天打开来，每一个人在他的 iPhone 里面就可以 来，那干嘛要来教会聚会呢？唱歌的话，歌词 YouTube 的歌都可以打在荧幕上面。那我说，怎么没有反应啊？你们不是昨天闹的是讨论的很激烈吗？我们来教会的三个目的哈，啊，这是不我想出来的哈，这个是也是我听到别人说，我觉得是蛮好的。首先，我们来到教会头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爱领导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讲爱那么重要，如果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就转向爱自己。我们人的倾向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人的倾向就 make 自己 feel good。所以啊，我们需要常常去到主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同有联合的敬拜，使我们知道你不要爱自己，你周围有很多人要爱，包括你要爱神。不然我们就是越来越自私。今天的世界为什么大家都方便，大家都拿个东西来，根本就不理喻别人。我没有想到别人需要，我只想到我的方便和需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病。所以啊，让神的爱来激动我们，让我的爱可以流露出去给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来教会的一个目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造就彼此，造就很重要，彼此得造就。今天很多人呢，只希望自己来得造就，他希望那个道哇，对他觉得很得帮助，这个教他很好啊，这个 moment 来 entertain 使他听得很过瘾，都是消费者的心态。我得释放了，我得安慰了啊，神的话供应我了。有时候没有想到说，我的出现是一种服侍。我来到这边，我坐在这个人的旁边，我看到他心情今天不是很好，我有这个责任问他什么了。我看到他在那边慕道朋友，讲了讲去都不知道翻圣经翻到哪里，我帮他翻圣经。我来到这边看到，诶，早来了，椅子没有排好，我来帮忙排。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些的话，只是我一个屁股坐下来，我刚好感觉到听到道，我走了。因为你来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嘛，你没有想到造就别人，你只想到我自己得造就。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有团体的敬拜，就是说不然我们人变成很自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要从别人身上得帮助，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当然跟这个福音有关系，我们承受大使命嘛，所以我们一定来这边的话，就是要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来去接触这些慕道的朋友。好，了解这个做大前提了，我们就要明白崇拜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崇拜要有一些的原则。崇拜的原则，第一，不是搞气氛，不是使人情绪高昂，乃是使人明白正道，从主那里得到满足。我觉得说今天很多人就是道少少的，但是那个有些敬拜赞美多了一滴滴，因为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轻重不分了，他来比较注重自己的那个感觉，我要这边得释放，所以我觉得不行。今天我们来要领受神的话，神的道才真正能够释放我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出去的话就下来了。但是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是萌芽的，因为神的话不空空而返，有能力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清楚这些东西啊。有时候呢，保罗一直强调悟性，他重复了好几次，所以他不是说灵性不重要，但是悟性也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spiritual 跟 understanding 是不同的。啊 ，pardon me 讲的那么严重，灵性有别于兽性，有时候那种失控的场面，我都不觉得说是，你说释放，我觉得蛮怕的。我不是告诉你说我曾经就是要刻意了解这些方言那种混乱，因为我们学校 Fuller 哈出了名了，我们第三部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几位老师搞出来的哈。所以呢，我就去观察人家什么心灵意志是做些什么事情。那我看到他们这些有些人的经脉怎么样，哎呀，我去到一个教会里面，诗班里面，在台上面他不断在那边打圈， 因为说起欢迎来了嘛，真的 很激动。那大家为了不要他受伤嘛，就要围起他嘛，因为他倒了之后那个屁股很硬的，那个头碰撞就叫911了，对吗？那笑的不能够停，哭的不能够停，那还没有在那个加拿大那边那么糟糕的那个教会，不是还有呕吐吗？他们还觉得这个是什么 holy formula 什么，哎呀，从来没听过。I love, where do you get that in the Bible? But anyway, 那些东西我觉得哇，这种的场面啊，简直我觉得是狂笑狂哭，叽里咕噜翻圈打滚。我觉得这个是跟动物园没有什么分别。你告诉我这个是灵性，我觉得这个是兽性，真的，我觉得很恐怖的。那为什么我有根据的？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讲的那么重的话哈？然后呢，悟性也不等于说理性。那有时候呢，我们被批评就是你看你们呢，拘拘束束的在那边拍个手都要看看旁边的人会不会看着我。然后呢，很想起来唱，哎呀不好了，手又举半空的。那顶多这个样子啊，这样巴里说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哎呀，他也觉得你才辛苦了啊。那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这个样子，对吗？我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用这个脑袋，因为我们都是 engineer， 我们最会用就是这个脑袋啊，常常用它来分析东西。所以为什么对神的事情没有感觉，格格不入？听了多少年，没有进到心里面去，太重视这个了。所以人说啊，头跟心的距离是最远的。你听到这里，能够感动到这里，虽然没有几寸呢，但是距离最远。我们看到悟性重要 ，you understand， 但是悟性并不是说用理性去分析一切。好，那这个第二部分，他说。崇拜的时候呢，他讲到有一句话，你看23、24节，全教会在一起，偶然有不幸的人来。所以啊，我个人一直在那边崇拜里面是我的负担啊，十几年我的服事都是去设计崇拜的。我自己去很多的讲座，很多的 workshop， 我自己去那边也是学习，我觉得我得到个结论。教会的聚会 ,the most priority,为了信主的人，但是今天的路线关于那种 seeker sensitive 啊，所有的设计就是啊，全部都是荧幕啦，全部让他觉得说是一种很 warm 的气氛，穿错很随便啊，拖鞋也欢迎，然后呢，这样那边敲几个头脚来，你吃那个口香糖也都可以，反正你 make it feel relax， 就是不要有什么界限，这个是错误的。教会如果要传福音，也有布道会、布道主、福音主日那些的特别。可是周而复日的敬拜是为了信徒。不错，偶尔有不信的人进来，但是你整个的设计不是为了他们。所以这个 seeker sensitive orient 的敬拜其实蛮抱得我的，我觉得是本末倒置。还有呢，今天的敬拜要有规、有矩、有次、有序啊！我觉得今天很多灵恩的运动哈、最使我觉得感到困惑，就是没有圣灵这个节制的果子。我觉得很讲究强调释放，不讲究 self control。我觉得说哈、节制的人比一个没有节制的人。更让我感觉到有圣灵充满，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人很失控的那边，很堕落的那边去敬拜上帝，他觉得圣灵很充满。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人，我看到他的那种的内涵那么有 self control， 就是我觉得那个人才是我觉得这个人有圣灵的同在和充满。今天的人只懂得热闹，不懂得安静、默祷、等候。今天只会吵、大声、喇叭开得劲、打鼓，可是不见得这个就等于很兴旺。所以呢，保罗说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他特别提到顺服。你说你有灵的感动，那灵叫你不动，你顺服吗？还有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今天的人最不会学习就是怎么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所以今天我觉得穿着随便，吊儿郎当，没规没矩，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给我看到的教导。今天只是喜悦讨悦人，但是不一定是讨悦神。然后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一切纷争混乱的事其实是来自撒旦的。那这边呢讲到一两样呢，我觉得说是也是又重提啊，旧话重提。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哎呀，保罗有时候突然冒了一两句的话呢，也是使我们的姐妹是非常很感冒的哈。怎么都是那么攻击哈，这样。那我说也许这个是有一个的背景在里面的哈。你看呢，他给姐妹的要求说，你首先我们了解啊，你11章第5节那边说哈，那妇女如果祷告和说预言不蒙头，就表示说女人是可以的嘛，因为他前面那一章有讲嘛。但是这里为什么要叫他们闭口不言呢？我觉得他的意思说哈，在35节，你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我相信啊，他说了这一句的话，主要是可能跟当时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他蒙头是成为一个 issue， 就表示说当时的妇女啊，有点 abuse 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的 freedom， 以致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公开学习的场合里面呢，就有一点要要抢着还说话啦，或者说就是那个表现里面呢，有一点是先生很为难呐、等等。所以呢，你记得哈我们的立场呢说，女人可以讲道，女人可以教导，可是呢应该在使这个男人当属灵的头这个大原则底下不受威胁的情况之下可以做的。所以我觉得说，在教会的里面，神的心意还是鼓励男人先生追求。但是很可惜，今天在信徒的家庭里面，很多角色颠倒。我看到挺多太太是比先生多追求的。Shame on us. 太太比先生懂圣经。对圣经的体会熟练，领受都比较高。先生好像什么都很精，到圣经就变成白痴一样的。OK， 不好。OK，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对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带头的，不要把这个东西就又是太太去做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哈，就是说今天不是在说是女人造成什么问题，它反映就是我们男人现在有很多问题，我们男人 too weak in our spiritual leadership。 我不是说呼呼喝喝指我是说我们真的在属灵的上面分量不够追求。我想呢最后的保罗给我们记在心里面的，服侍神，教会聚会里面不要忘记这三样事情，造就别人 edification， 悟性不亚于灵性 understanding 很重要，然后呢又有 order。我觉得这个是他在12、13、14章所带出的给我们一个总结。那我今天分享的到这里，下个礼拜我们谈的是复活耶稣的复活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花的时间里面好好的去谈论。所以快过一两个礼拜就结束了哈，所以很快这个主日学所以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那也是可能我们私底下可以多一点的讨论。如果你有一些问题的话，会后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主给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学习，哎呀，恩赐是你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已经给了我们的才干和恩赐，求主让我们为你而来用，不浪费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生命发出那种的 potential， 使我们真的是能够不但是造就自己，可以到造就别人。主啊，求你自己真的使我们有更多的爱，因为这个爱能够使我们 mature， 这个成熟是很重要的。主啊，因为兴旺有一天都不必要了，这个爱一直要 carry 我们到永恒。求主的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向你现在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